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咱们得好好聊聊最近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搞的那些新动作。这事儿可把巴以矛盾又推到风口浪尖了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安全内阁上周批准了一堆新措施，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更容易从巴勒斯坦人手里买地，还把原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的 A 区和 B 区给揽过来管水、文物和环境这些事儿了。
啊，这不是明摆着把巴勒斯坦的地盘一点点占过来吗？而且我记得之前奥斯陆协议里说好了，这些区域都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责的呀。
没错，这就是直接推翻原来的协议了。他们还把封存几十年的土地登记册给公开了。以前约旦管西岸的时候不让卖给外人，现在这条法律直接废除了。说白了就是给以色列人买地开绿灯，以后想在哪儿建定居点就建在哪儿。
这事儿是谁主导的呀？感觉背后肯定有推手。
就是那个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，他自己就是定居者，还因为煽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被好多西方国家制裁过。他还在国防部兼着职，专门管被占领地区的民政事务，这不就是拿权力给自己人谋福利吗？
他跟国防部长还说，这些措施是消除几十年的障碍，废除歧视性法律，这话说的也太冠冕堂皇了吧？
是啊，他们说的歧视性法律其实就是约旦时期不让卖地的规定，在他们眼里这是歧视以色列人，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，这就是保护自己土地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去年夏天他们就批准在东耶路撒冷附近建几千套定居点住房，还修了好多分割巴勒斯坦地区的道路和前哨站，一步步把巴勒斯坦的地盘割得稀碎。
那国际社会肯定不能坐视不管吧？毕竟定居点在国际法里是非法的。
啊，当然了，巴勒斯坦人和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认为定居点非法，觉得西岸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核心，是解决冲突的关键。但以色列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西岸是他们历史和情感的核心，死活不肯松手。去年秋天，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承认巴勒斯坦国了，虽然是象征性的，但也让以色列更孤立了。
内塔尼亚胡当时反应挺大的吧？
那可不，他直接放话绝不会让巴勒斯坦建国。而且这次安全内阁的决定刚好赶在他跟特朗普华盛顿会晤之前。你还记得吗？去年以色列议员呼吁吞并西岸的时候，特朗普就说过不允许。这周白宫官员还重申了这个立场，说西岸稳定才能保证以色列安全，符合美国搞和平的目标。
阿联酋之前也警告过吞并会危及亚伯拉罕协议，那可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重要成就啊。
没错，阿拉伯国家和欧盟都批评以色列的这些新措施。其实不光国际社会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内部支持两国方案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这十多年来，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。西岸现在就像一块瑞士奶酪，被以色列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双方共管的区域分割的乱七八糟。以色列还一直搞严密的安全控制，定居点人口越来越多。
奥斯陆协议现在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？
差不多了。定居者团体的领导都直接说，这是钉在奥斯陆协议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。不过以色列也有风险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虽然弱，但也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缓冲层，帮着管法律秩序和反恐这些事儿。要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垮了，以色列就得直接面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满，这对以色列安全也没好处。
斯莫特里赫之前还说过，新建定居点埋葬了巴勒斯坦国的构想，这话真够狠的。
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去年八月他宣布批准在E1区域建几千套住房，这个区域之前因为国际批评推迟了好多年，现在直接上马了。根据极客和平组织的数据，过去三年以色列批准了68个新定居点，加了4万多套住房，定居点前哨站数量翻了一番到300多个，光2025年就新增了80个。
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，照这么下去巴勒斯坦国真的就没希望了。
是啊，现在西岸变化太大了，政治解决的难度越来越高。而且就在2月9号，卡塔尔、约旦、阿联酋这些八个国家的外长还发表联合声明，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新措施，说以色列对西岸没有主权，这些扩张政策加剧了暴力冲突，违反国际法，侵犯巴勒斯坦人的权利，还呼吁国际社会迫使以色列停止非法活动。
看来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小，但以色列会不会听呢？
很难说，内塔尼亚胡政府现在被极右翼势力绑着，斯莫特里赫这些人在党内话语权很大，他们根本不想给巴勒斯坦留活路。而且特朗普政府虽然反对吞并，但对定居点扩建其实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次会晤说不定还会有新的妥协。
那巴勒斯坦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占吗？
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现在也很无奈，他们本来就弱，又依赖以色列的安全协调，要是跟以色列硬刚，可能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。而且巴勒斯坦内部也有分歧，哈马斯和法塔赫一直不对付，没法形成统一战线对抗以色列。
这事发展到现在，感觉两国方案越来越遥不可及了。
是啊，几十年的冲突下来，双方都失去了信任。以色列觉得巴勒斯坦人是威胁，巴勒斯坦人觉得以色列是侵略者，加上外部势力的干涉，和平之路真的太难了。这次以色列的新措施就是彻底把两国方案的最后一点希望给掐灭了，以后可能就只能维持这种分裂的状态，或者以色列直接吞并西岸，把巴勒斯坦人变成二等公民。
那国际社会就真的没办法了吗？
国际社会其实能做的不多，联合国的决议以色列根本不听，美国又偏袒以色列，其他国家只能口头谴责，没有实际的制裁手段。而且现在以色列在国际上虽然孤立，但有美国撑腰，根本不怕这些压力。巴勒斯坦人除了抗议和偶尔的暴力冲突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感觉这个冲突真的看不到头了，普通老百姓太惨了。
没错，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，其实都不想打仗，都想过安稳日子。但政治人物为了权力和利益，一直把冲突延续下去。每次新的措施出台，都会引发新一轮的暴力，受伤的都是普通民众。希望国际社会能真的负起责任，推动双方回到谈判桌前，不然这个地区只会越来越乱。
希望吧，不然真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才能结束这场冲突。
是啊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多关注这个地区的局势，多想想普通人的处境。咱们下期再见。